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跟从前被藐视或者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一个重点是一个，这是一个预言里面的宣告，而且是正面喜乐的。因为不管是南国不管是北国，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真的到最后已经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而且他们喜欢外邦人所喜欢的东西。到最后神说，好，你既然喜欢外邦人你喜欢了，那么就让你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生活，去过他们的日子。到最后本来以色列人神的国，这个国民在神所给他们预备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内心都已经像外邦人一样，但是至少怎么样呢，至少他们还有圣经，至少他们还有圣殿，还有律法书，还有他们的一些宗教的遗文，祭司在里面负责献祭啊等等。但是被掳到外邦人中间去又怎么样呢，他们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一段的痛苦的岁月，经过这段痛苦的岁月，受过痛苦，但是受过痛苦那个什么意思呢，受过痛苦意思就是说在痛苦的里面得着了教训，在痛苦的里面真真实实的苦难成为一种养分。今天有很多人是白白受苦，有些人呢经过苦难以后怎么样了，从前使他受苦的这些原因怎么样了，他慢慢的反省，他慢慢的得着了教训跟功课，他以后怎么样了，他以后就不再见幽暗。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就是看神的百姓有没有白白受苦，在苦难里面有没有体会到自己需要，就今天我经过这样的苦难，到底神要我学什么功课，今天我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苦难，那个苦难对我的养分，苦难对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假如这一点没有愿意到神面前来面对神的话，很多的人白白受苦，然后白白受苦的光景是什么呢，就他没有可能受过一次受完，受过苦难一次，就经过了苦难以后就不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但你看有多少人他的苦难是一辈子跟着他的，他一直在这样的一种苦难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 get a lesson，从来没有到神的面前。假如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辈子有这样的一种的苦难痛苦。举例讲，我们可以说，哎呀，这是因为他这个祖宗的遗传啊，或者说 DNA 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生来就生成这样的人啊。但是对一个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国民的人来讲，我们受任何的苦难，就算是我们 DNA 祖宗遗留下来的个性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没有办法和谐也好，个性脾气什么各方面的东西也好，脆弱也好，这也好，但是我们信了主，主可以断开这一切从祖宗来的遗传。就是说假如我们一个人，我们不能面对我们的神，我们在我们个性里面也好，或者客观的主观因素造成我们痛苦的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可能走得出这个痛苦呢？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真诚的到主的面前。我再说，有些人的苦难是一辈子，他不可能过的。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在某一种痛苦的里面，苦难的里面怎么样呢，他面对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 让我们走过苦难，苦难成为我们长进的养分，苦难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这个必须的一个过程。当我在这边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怎么办？我在这边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自己生命里面到现在还有一些的苦难还在受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到主的面前，或许主还在等候，或许神知道我的内心，就是光照了，可能我也不愿意接受，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感觉还有那么一点点从祖宗来的遗传的东西还在我的里面，成为我每一次面对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一种的苦我必须还要受，过不没有办法经过，没有办法，好像已经过了以后不再见幽暗了。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也看到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的痛苦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直没有过，好像逃不脱，好像越不过。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哪怕就是这个，哪怕就是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真的很被藐视的这两个支派，到最后怎么呢？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形容，形容什么呢？在黑暗里面呢有大光照着他们，就是运用这一段。所以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跟他讲这边的时候，为什么经过苦难的不再进幽暗，为什么行走在黑暗住在死因黑暗里面的人有一天有大光照着他们，因为这边有个盼望，有个盼望是什么呢？有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今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也好，我们在黑暗里面行走也好，就像这个第八章，昨天我们第八章所讲的，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而这些东西代表什么呢？这些东西就代表失败以后的结果。今天一个人在神面前失败了，在跟随主的事情上失败了，在信靠主的事情失败了，在罪恶引诱的事情上面失败了，失败以后带来什么呢？失败以后带来的是痛苦，失败以后带来的是幽暗，失败带来什么呢？失败带来的好像打仗打败了一样，失败就好像什么呢？失败就好像所付的重额，失败好像什么呢？失败有一个结果，就像肩头上有杖被人家管着，并有欺压他人的棍，失败。所以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现象，这样的一种以色列人真实的光景，在这个时候，神让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不不不，你们只要受过了、经过了这一些以后，因为有一子要赐给你们。”以后怎么样？你们这一些重恶，你们肩头上的杖，并且欺压你们人的杖，怎么样呢？这些东西都要从你们身上脱开。你们那时候怎么样呢？好像是战争得胜了一样，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我想到，我对圣经并不是那么的熟，但是我想到米甸得胜的日子，就想到神的国民有一段岁月。这个在基甸那个时候，这个米甸人怎么样了？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到个地步，他们每一次种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收割，因为他们说啊，你们要欢呼收割，对不对？好像收割的欢喜，因为这个在基甸那个时候，米甸人欺负以色列人怎么样了？他们真的只能够躲在洞穴的里面，他们撒了种以后，米甸人就来欺压他们，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收割的时候。种的是他们种，收嘛谁收呢？收嘛是米甸人收。他们只有经历撒种的劳苦，没有办法经历收割的喜乐。可能还有这边圣经里可能也指别的米甸的日子，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到的哈，以我记得的圣经，我想到的米甸的日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甸那个时候日子，没有收割的快乐。 没办法享受。为什么？因为一直被米甸人欺压嘛。他们一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那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神嘛，只有士师兴起的时候怎么样呢，让以色列人好像有一个所谓的人的领袖带领他们，他们过点好日子。平常怎么样呢，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今天你看到很多的地方，这个还不是讲外邦人，这是讲神的百姓。今天我想到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信了耶稣的人，他们怎么样呢，有重恶，他们有什么呢，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有什么呢，好像肩头上有杖，好像怎么样呢，好像这个被人家拿棍子一踢呀、啊。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看起来外面很舒服很享受，但在内心有多少的重恶，多少的杖，有多少的棍在那个地方，造成我们的痛苦。因为生命的失败造成痛苦，造成什么呢，造成在黑暗的里面，造成这样的感受。但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喜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就是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嘛。但是问题在这个在以赛亚那个时代，耶稣降生至少700多年以前，有这样的应许。那个时候人可能很有盼望，盼望怎么呢，盼望说哦，我们要等候弥赛亚，是不是啊，等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叫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到心里面还在盼望弥赛亚来的人嘛，是不是啊，多少以色列人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心里的深处还在等候弥赛亚来成为他们的拯救嘛，不是吗。但是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耶稣基督那这个将来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已经生了2000多年以后了，我们都已经说是个信耶稣的人，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今天许许多多信耶稣人像那个时候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以后成为神的百姓国民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经过痛苦行在黑暗里面，他们有个盼望，说是有一子这个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成为他们的盼望。今天呢，那婴孩已经生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我们也已经相信他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好像从信耶稣那天开始，就像以色列人被加勒底的乌尔这个祖宗呼召出来，或者从埃及被神借着摩西领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们慢慢慢慢日子过到最后怎么样呢，又在痛苦的里面，又在黑暗里面行走的时候，那么这个盼望是由这个婴孩为他们而生。那我们呢，到底这婴孩为我们而生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是一个教条教义的说法，我们乃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但是为他们而生的婴孩，是不是他们通通都要他呢？我想今天这是一个关键。其实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就是要做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不要这位呼召他们祖先出来做他们神的这样的时候，他要别的东西来做他神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就要耶和华上帝，不去拜这些偶像，不去拜这些外邦人所爱的东西的时候，干嘛还需要有那一婴孩为他们生呢？但是反过来讲，这婴孩为他们生了以后，他们也不要这个婴孩，甚至于在耶稣那个时代，还有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民间的长老一起起来怎么样呢，要把耶稣钉死。所以婴孩已经生了，但是那些不要耶稣的人，拒绝这婴孩的人，那么他们的痛苦会过去吗？他们在黑暗里面能够有大光照着他们吗？这是一件我今天我在读的时候，今天我们常常从教育上说啊，我们有盼望了，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婴孩为我们而生是神的爱预备了救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救恩呢？每一个人得到救恩以后，是不是每一个人真正让这一位婴孩怎么样呢，成为 成为他的一个这个全能的神，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不和平的军呢？因为假如这位婴孩他是要来把政权担在肩头上，他是怎么样呢？他的名要称为什么？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不和平的君。假如我们根本不愿意，他明明就是这样，他是奇妙，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比这东西更奇妙，人造出来新奇百个花样的东西，比这位婴孩更奇妙。要什么呢？要世人手所发明的东西，根本不要这位奇妙的婴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去经历这些奇妙的事。真的，有的时候我想想看，就好像有很多的孩子，父母亲明明爱他，但是他就是不要，要按照他自己的意识过他的生活，做他的选择，美其名叫自由。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是就像这个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个人按照心中喜好的去行，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今天我们有没有，就是想想看，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顺服了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按照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的这一种日子跟光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说是有了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也接受了主以后，我们的日子还是这样过吗？我们让这一位名字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不和平的君，他根本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质的这一位救主，我们真的要他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奇妙，让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的测试。测试是什么？测试就是一个智慧帮忙，智慧抉择的提供意见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要神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要神来做我们的测试。你知道现在台湾常常有很多的新闻，我也非常的人虽然在外面还是很关心，是不是这样？假如说今天台湾领导人的测试，他去找谁呢？今天人失败以后，他总想有一个更好的测试参谋，能够成为他人生里面或者这个各方面的一种什么。你看今天有多少，我们不讲社会上，我们今天就讲基督教里面有多多少少的人，你说他笨，他不敢做任何决定，你说他聪明，他去找一些小人来做他的测试，一天到晚搞一些这个黑箱作业，一天到晚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不要说人见不得神，人见不得的事，暗中讲的话也不能给人家听见，暗中做的事也不能给人家晓得，都没有忘记上帝在那边睁眼看，侧耳在那边听啊。但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耶稣成为我们的测试。耶稣的建议我们要吗？耶稣的路我们要走吗？难怪那个痛苦还在，难怪一辈子就在他的这种痛苦的里面。在社会上面的工作怎么样，到教堂里面的侍奉以后的结果还是一样，任何的结果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我今天在读第九章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触非常非常的多。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要结束人的，就是结束人的罪恶。神给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人能够进入神他的安息。但是到现在为止，多少人进入了神的救恩，多少人进入了神的安息？我说的还不是那些不信独一真神的当时的外邦人，我说的还是以色列人。我同样说的也是，也还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现在这个时代不信耶稣的人，而是我说的还是那些我们说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人，不要说信了耶稣，而且还在侍奉的人，不单说侍奉的人，还是有职分的人。有多少人让这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的婴孩，成为我们的奇妙，成为我们的测试，成为我们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啊，我们的能力全面吗？我们的能力太狭隘，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但是呢，全能的神不要，我们不要神的能力，我们要自己的能力，我们顶多要一些人的能力。所以你看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位婴孩已经生了，但是他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生 他是他的名字称为这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的感触很深。虽然这是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一定会成就，但这会成就什么？成就在那些要耶稣成为他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福，和平的君，永在的福的那些人的生命的里面。今天就好像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恩了，全世界人都得到救恩吗？不是。就像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到现在为止神的百姓当中，他们的痛苦过了吗？他们没有在黑暗里面行走吗？这是一个事实。我再说教义的部分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教义的部分不能够代替真实的部分。真实的部分，今天多少神的儿女痛苦没有过去，多少神的儿女怎么样还在黑暗里面行走，多少神的儿女虽然那一婴孩已经为我们而生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要那个婴孩成为我们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因为我们根本不要，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今天还有他的痛苦，以色列人还有许多人心在他们的痛这个里面。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反过来讲，我要讲第二个。第二是什么呢？等到这一位和平的君，永在的父，耶稣基督，他是为我而生，而我也真的要这位为我而生的婴孩的是怎么样？有一天在他的国里面，在他的国里面怎么样呢？在他的国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米甸的日子不能享受的收割的喜乐，我们就能够享受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享受没有战争得胜而所穿的盔甲并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火烧，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穿盔甲，我们再也不需要进入这些战争，我们不需要在这样的一种失败杀戮的里面。为什么呢？只有一个极大最终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来成为这个天国的君王，真正所谓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的，就是什么呢？他有一天真正来执掌他的政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有些人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有些人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因为神怎么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嘛。今天我们人的想法怎么样呢？我们人的想法是公义公平要对待什么人呢？公平公平公义怎么样？公平公义，这个人错一定要惩罚他。我们呢？我们自己错呢？我们自己不尽心呢？我们自己不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走呢？我们要的都是爱，爱，爱，对吧？要人家爱我们，我们总怎么样呢？我们总是以律法、公义去对待别人。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今天有很多人说的论调，我不能够认同。一句话，教义上面一句话，凡是信耶稣的人通通都怎么样？嗯，是他说凡是神的选民通通都是这样，成立吗？在圣经里面神的默示成立吗？凡是神的选民都怎么样？成立吗？就算是公平公义的话，神也要让违背他的百姓要经过一定的痛苦，让他 get a lesson。一个真正的父母，他有杖，他也有爱。该管教的时候管教，该爱的时候爱。今天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不要管教，我们只要爱。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样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吗？我们今天好好思想，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弃绝我们的主，因为不拣选我们的神的道路，以至于有的很多的痛苦，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痛苦能够过去受过，成为我们真正得着宝贝的，让有一天在神耶稣基督这一位婴孩掌权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有份。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 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虽然有各种教义上面神学很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与基督一千年一同掌权，有些人这一千年却在黑暗的里面哀哭切齿。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公义到个地步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活着的还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神啊，为什么他的遭遇是这样，我的遭遇是这样，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等到有一天神把暗中的隐情，他为什么会蒙福，你为什么会蒙福，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把暗中的隐情他是怎么样的显明给我看的时候，我就会羞愧，我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真的应该这样对待我。但是到最后说，神啊，你的公义里面还是有慈爱，因为让我在千禧年与你掌权的人一同掌权，我在黑暗里面完了以后，在白色大宝做审判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仍然是你自己我真心还是相信你的人，我受过苦难以后，我还是在新天地里面跟你有份。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神的默示给以赛亚说了这么一段美好的盼望，但是有这些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有些人在有生之年就经历了，有些人在有生之年没有经历。但是怎么样呢？只要他真正是经过了苦痛苦，有一天真正他要了那位为他而生的这个弥赛亚耶稣，他至终一定会享受到应许里面的钱。但是假如我们还是不要，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的话，那么这一个应许对不要这位婴孩的人，在生命里面不要这位婴孩成为他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人，他又能够得到什么呢？可能他没有办法过他的痛苦，他也没有办法走出他自己的黑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